今天的读经和正道的经文取自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六到十二节，由我来读，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在高空飞翔，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邦国、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的人。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把荣耀归给他，因为他审判的时候到了。应当敬拜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一位。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倾倒了大巴比伦，倾倒了，他曾经叫列国喝那他淫乱烈怒的酒。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如果有人拜兽和拜象，又在自己的额头上或手上受了印记，他就必要喝神烈怒的酒，这酒只是正在神震怒的杯中存一不杂的，他必定在众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的，以及接受他的名的记号的人，日夜不得安息。在这里，那些遵守神的命令和耶稣的信仰的圣徒，要有忍耐。好，这个时候我们把时间交给神的仆人吕立怀牧师为我们证道。
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唱了几首很美的诗歌，然后我其中最后一首刚才我们唱的是我时刻需要你，是一首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首诗歌当中，我不晓得你唱的时候你记得我们在唱什么吗？当至少要带出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都是罪人，要面对上帝审判的罪人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我时刻需要你。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在今生我们会以罪征战，然后被世界所诱惑，哦，我时刻需要你。然后最后呢，他也谈到说，我们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Alright， 所以就是那首歌给我带很大的一个回响。然后其实这首歌已经给我们今天的信息做了一个总结。Alright， 所以如果你今天信息当中你记不了多少，记住这首歌啊，这就是我今天要带出来的信息。Alright， 好，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我们感谢主，你每次都借着诗歌来安慰我们，借着祷告你与我们交通，而我们能够向你倾诉，向你赞美。主，我们再次把以下时间交托，主你的道你的话语必然会像两刃利剑来刺透我们的心。主，你是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无论是大人小孩牧师或信徒，我们都是软弱的罪人，我们都需要每个时刻需要你。求主你这时候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引导我们，扶持我们，安慰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啊。我们有些时候在路上，我开车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件事情，我会看到，有小孩子，手机 ，OK， 有小孩子他会拿着手机，在路上一面走一面玩游戏，一面走一面玩游戏，一直走一直玩游戏。如果他是你弟弟，你是他哥哥，或者你是他姐姐，你是他爸爸妈妈。好嘞，你看到前面有一个大水沟，叫水沟啊，大水沟，你会做什么事情？如果他是你弟弟，或者他是你妹妹，他没有意识到前面有一个大水沟，你会做什么？你有两个选择，我给你两个选择，不然就是三个选择好吗？好，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你让他继续走下去。 第一个选择。Alright. 然后第二个选择，你会赶快阻止他。Alright. 然后拿着手机自己玩。第三个选择，你会马上阻止他，把手机抢过来，哪怕他多么的不高兴，因为他玩得很起劲，玩得很起劲啊，我要赢了，可是你突然间你跟我抢去手机，然后告诉他前面有水沟。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做第三个选择，一定的。Alright? 所以今天的信息基本上是在提醒你，无论你是小孩子或者是大人，牧师或者是平信徒，我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信息是，我们每一个罪人都已经在享受世界的这个过程里头都走向将来的火湖。我们每一个罪人，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很多人都是在玩这世界的东西，因为慢慢走入一个火湖。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除非你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所以这篇信息是在告诉你，你要注意前面有那个火湖，无论你是年轻人或是大人，牧师或平信徒。Alright? 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上帝他很爱我们。我们来读第六节跟第七节好吗？一二三。是的，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就算你孩子会埋怨你，说前你在他在玩游戏，你在骚扰他、干扰他，然后不断提醒他，他会埋怨你。同样的，今天我们的上帝，他知道我们这些世上的罪人时常会厌弃他、埋怨他、撇弃他，但是他仍旧在这里说，他仍旧预备一个永远的福音给我们这世上轻看他、藐视他、抵挡他的罪人。什么叫做永远的福音呢？而这里有几个，有三点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它叫做永远？ Why is it called eternal gospel? It is eternal. 因为它已经完成了一个永恒里面的一个救赎的计划。Alright, eternal plan of salvation God has accomplished. Alright, 上帝已经完成了。第二，为什么它是永远的福音呢？因为它是会那些所有的子民会永永远远在天上赞美他。So, 上一次我的信息我们谈到我们在天上唱新歌的人。今天你在这里唱新歌，今天如果不是口罩，我们每个人一定大唱。但是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会在天上一起的来唱，一起赞美。这是永永远远的事情。Therefore, the gospel, 因此福音是永远的福音。第三，为什么它是永远的福音呢？因为它会影响到一个永远的结局。你信耶稣，你会领受一个永远的福分，平安、喜乐，与神同在。你不信耶稣，你抵挡耶稣，你轻看耶稣，今生你不来归向耶稣，你也是会面对一个永远的结局。走入那个火湖里头， That is your eternal destiny. 所以这里有一个永远的福音。什么叫做福音呢？到底我们每次说福音，福音，福音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福音的目的是什么？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悔改。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读再回去读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神只有一个目的，他来告诉你这个福音只有一个目的，两个字，悔改。所以福音的目的从头到末了，只要我们存活的日子，只要这世界还没被毁被灭 的日子还没到的时候，上帝只有一个心意，有一个目的，悔改。 要我们每个人都悔改，不只是不信的人要悔改，信主的人我们都要悔改，每天悔改。 Alright， 所以在这里给你看到什么叫做悔改呢？你看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它给我们看出三点。悔改是什么呢？叫第一，叫你远离罪的诱惑。无论你是少年人、老人，或者是牧师或平信徒，我们都会面对许多的罪的诱惑。你的年纪有你的罪的诱惑，我们的年纪有自己的罪的诱惑。Alright， 男人女人有不同罪的诱惑，但是他说你要转过来敬畏神，而每一天我们都在面对诱惑，每一天我们都要回到追转回来敬畏上帝悔改。所以悔改不是某年某月某一天我举手归向耶稣基督而已，是那个很重要，不过那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明白吗？所以悔改是每一天，第一每一天我们要敬畏上帝，第二上帝要我们悔改做什么呢？从一个放纵自己的生活转过来荣耀上帝。从来你不会想到说诶，什么叫做神在我心目中心中的意义跟目的，你不会想这些的，你只会想自己想自己想自己。所以接下来转过来你要荣耀上帝每一天。所以悔改包括荣耀上帝，而上帝叫你怎么样荣耀他呢？其中一个途径是遵行他的命令。 Alright， 第三，你要转离撒旦的欺哄，转过来敬拜神悔改。我们每天你看这三点，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做这个事情的，有谁不需要的你告诉我。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在玩手机，每一天我们都忘记了我们都必须敬畏上帝，每一天我们都会忘记我们必须来荣耀上帝。当我们失去我们所要的东西的时候，当得不到你所应当得的那个提升，或者甚至是你看到人家的生活条件比你好的时候，哦，你会哇，你就忘记上帝，埋怨上帝。第三，我们会被撒旦所欺骗。美国已经被撒旦欺骗好久，拜登做总统以后会欺骗更多撒旦。哦，我们每天都需要悔改来敬拜上帝，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因此今天信息里面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叫做悔改，一生的悔改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当中我会提到是悔改的人他会一定的你现在很轻看悔改的必要性，但是我告诉你那些悔改的人他们从上帝从上帝那里得到很多很多的恩惠，每一天我会告诉你。第三，什么叫做不悔改？不悔改又怎么样？ Alright， 你会说又怎么样？不悔改就不悔改咯。我们是这样的。Alright， 不悔改又怎么样？我会给你两个，时间的关系，我会只给你带出两点。第三，最后我会带出有一个见证，一个一生悔改的人，一个老牧师他的劝勉。Alright， 所以这篇信息里头有一大部分呢是从这本书来的 J.C. Ryan 当中他谈到 repentance 悔改，很美的一篇信息。 Alright， 好，首先我们来看，首先一个悔改的人，如果你愿意悔改，你一定会得到上帝的恩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是知道有永生盼望的人，真的我们都知道。Alright， 而同时我们也非常渴慕很有一天能够快快的到那个没有世界的诱惑、罪的缠绕，或者是撒旦的欺哄攻击的地方，就是天堂与神同在的地方。我们真的很想去，我很想去，真的。但是我们必须回到一个目的，回到一个事实，现实就是说，无论是大人小孩、年轻人老人，我们每一天四周围都被许多的朋友、同学、同事所诱惑，被不幸的人所诱惑，包括男的、女的所诱惑，去他那 他们忘记上帝，去贪爱这世界，忘记上帝，并且呢，如果你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呢，哦，你一定随时即刻会被轻看、撇弃或者是排挤。你不信的话，你的手机，你记个每一天你记有关你经文给你的朋友，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大多数的人一下子就跟你排挤出去，不然就是他会脱离你那个 apps groups。All right， 我们会马上感受到被人轻看、排挤，你是基督徒，一定会的。所以，因此你或许会说：“好吧，不然就好不好这样，我就不跟他们谈信仰，我们不谈基督教，我们不谈上帝。”然后，但是你知道吗？每一次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会被罪来诱惑占据。而当那时候，你就会开始有内疚。你内疚的时候，哦，撒旦就来指控你：“哦，你看你这个这样失败的人，没有人喜欢你。”Alright， 没有人会听你的啦，你不要浪费时间。所以你会说 OK， 好吧，既然这样我就你会慢慢的没有那个平安，甚至你会来到一个地步，你会远离上帝。你以为说不然我不回到上帝那里去，我不回到教会，我不回到去面对牧师，可能我感受会好一些，我可以过我自由的生活。所以我们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很诱惑，很吸引人的，因为真的很多人不想跟你做朋友的。Right? 除非你要他们跟你做朋友，但是除非你不谈信仰，你不谈耶稣基督。但是 J.C. Ryan 提醒我们，就算我们有挣扎，他说信主的人，他说悔改的人，你时时刻刻来回到基督面前的人，上帝一定会安慰你。虽然我们会犯罪，的确我们每一天都在犯罪，无论是大罪小罪，隐藏的看不出的 within without， alright， 罪会累积，像这个人一样背着担子，重担压在肩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量多，那个不是担子，担子是从罪来的。你知道有些事情你做的是违背上圣经的，那个担子就来了。哦，担子来了，我该怎么办？担子压在我肩头怎么办？我时常被罪所指控，我不来谈耶稣基督的事情的时候，我以为我可以减轻我的苦楚，不是，担子会越来越重，因为你在否认上帝。我该怎么办？所以 J.C. Ryan 他说，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曾经提醒我们，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如果你结，你会有哀痛，哦，你是领受恩惠的人。外面的人不会对这方面对最有担子的、压伤的这个回应的，他们不会感到哀痛的，会为罪的事情感到哀痛。但是如果你为罪的事情感到哀痛，这是正常的，这感谢主，这是上帝的恩惠。你要回到神面前，你必得安慰。J.C. Ryan 也提醒我们，他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如果你被罪压伤，被人指控，你真的无法回转的时候，你不懂怎么回转的时候，你可能或许说：我已经离开神很久的时候，那你回到上帝面前，回到耶稣基督面前，他说：我必使你得安息。真的，我们不可以靠自己每天的来面对这世界。”面对这诱惑你的世界，还有欺哄你的撒旦的攻击，外面真的很多这样的事情，年轻人你要小心，大人也要特别的警醒。所以我们在这里，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提醒我们，我们是领受上帝赦免，可以领受上帝的赦免跟安慰的人。这是神给悔改的人，所有信主的人，从第一天到你离开这世界，悔改的人的恩惠，是外面的人没有的，是外面敬拜两只兽还有龙的人没有的恩惠。哦，我们是有。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时候你跌倒了，你软弱了， 你好像有一种声音不断在指控你，你快快的归向耶稣基督，亲近他，把你的哀痛向上帝倾诉，寻求他的安慰，他会安慰的，他也会把你的担子给拿走。所以我们每天读经祷告很重要，所以牧师每次提醒你们要读经，不是叫你们去念经，读经是要你得到安慰，得到安息，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只有神所拯救的人，上帝指明一定会得到的恩惠。好，悔改的人，他，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每次看到听到上帝的愤怒， alright， 我们每次尤其是在启示录，你会看到上帝的愤怒，上帝真的很愤怒，不然他不会预备那个火湖，不然他不会审判这世界，他一定会用公义来审判这世界。而我们每次读圣经，我们读到哦，上帝过去用洪水如何的灭了当时挪亚时代的罪人，我们也同时也看到上帝如今会用许许多多的事情，天灾人祸，刑罚来刑罚世上的罪人。你会说哇哦，这个上帝真的是好可怕，我们会被这样的一个公义严厉的上帝而感到害怕，说哦，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哟，好怕好怕好怕。是，的确你应该感到害怕，因为我们上帝是圣洁的，我们上帝是你不可以轻看，因为他是公义的，他一定会处理你的罪的事情。然而弟兄姐妹，就在我们害怕恐惧的时候，我不要你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的上帝是其实他不喜悦人的堕落跟死亡，所以他要你悔改，每天悔改，他不喜欢看到他所爱的子民离开他，并且走入死亡里头。所以因此以西结书33，你们来读好吗？第十一节，一二三。从启示录，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上帝一直要我们悔改，他让你看见他是一个怜悯的上帝，他是一个爱你的上帝，一个不断的提醒你回转过来的上帝。哦，这样的上帝是一个充满慈爱跟怜悯的上帝，还有 long suffering。 什么叫 long suffering？ 是充满着有很有耐心的那个上帝，他会容忍你不断的轻看他，藐视他，离开他，不过他还把你拉回来，英文叫做 long suffering。 哦，他是爱你的上帝，所以是一方面你看到他的公义，他一定会审判，你应该战战兢兢，但同时你不要忘记他从头到末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叫你悔改，这是恩惠。他就好像一个母亲，他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儿，而在母亲有一个儿子，儿子不听母亲的话。这儿子呢，为什么不听母亲的话？去到学校或学校老师的同学，给他更多的自由。因为母亲一直告诉他：“哎，你不可以做这个，你好好读书啦。你为什么这样不听话？”啊，回到家里他就受到捆绑，所以他很喜欢去学校跟朋友到处去玩这个玩那个，抽烟喝酒。中学生喝酒，中学生抽烟，所以孩子有一次他说：“妈，他说哦哟，他来到高中的时候，他说哦，我已经长大了。”他就写信给妈妈，他说：“妈妈，我要去外面了，我要外面独立了，我自由了。”他就写这封信给妈妈，所以后来他真的离家出走。所以母亲每天就是期盼他的儿子有一天晚上，在他家门口出现，每一天，所以他的门没有锁的，没有锁，他就是要孩子有一天回到家里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晚上也好，半夜都好，白天都好，这个门永远是为他开的。所以这个母亲有一天，这母亲不只是门开着没有锁，他还是不断的为儿子祷告。 All right? 哦，有一天他的母亲收到他儿子的信，另外一封信。信里面写什么呢？他说，母亲，我在这些日子在外面，我享受了很多苦。然后我发现，原来我的朋友是多么的糟糕，这世界多么的糟糕。你过去所讲的，虽然我听不进，可是如今我开始明白了，我懊悔了。他说，如果母亲，你仍旧原谅我，你就把你的信，爱我的信，欢迎我的一封信条，纸条挂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挂衣架，挂衣架什么？掉衣服的挂衣架，一封信，他说一封信就够了。所以我每次，我如果回到家里，什么时候回到家里，我看到那封信，我就知道你欢迎我回来。他写这样给他妈妈。这妈妈看了之后，就很期盼儿子快快的回来。有一天，他的儿子半夜回来。半夜回到家门口的时候，灯开着，他的衣架不只是一封信，挂着好多封母亲的信，欢迎回来他的信，爱他的信，虽然是纸条，哦，挂了好多封，超过他儿子所想象的。他儿子这个时候就走进去家里面，打开门就看，很惊讶的看到母亲其实埋在那里等着他回来。所以这个母亲看到他的时候，虽然过去很焦虑，虽然很生这个儿子的气，但是如今亲眼看着儿子回来，哇哦，就拥抱他。没有什么比这个时刻更重要。但是弟兄姐妹，信徒们，当你感到被罪所指控，你觉得好像不可以回转的时候，你好像觉得我不配回到教会面对牧师，面对长老，或者面对任何的平信徒，说过去我曾经对他们不敬，我不敢回来。不，你仍旧要回来。你回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见证人，原来你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人。我们很多人都是像这个儿子，远离母亲的儿子。我这远离母亲的儿子，你在这里会听到很多见证人，他会告诉你说他们曾经远离上帝，然后曾经也拒绝福音，但是后来他悔改，悔改的时候回来看圣经的时候，原来他发现到从启示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封信是上帝写给他充满爱的信。上帝写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一个纸条，整本圣经都是充满上帝的爱，挽回你，唤醒你的心。只要我们还能够存活，只要上帝给我们每一天的生命，他要我们悔改，这是恩惠。因为他不喜悦，他永远不喜悦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信他的人跌倒离开他，甚至撇弃他走向死亡，他一定不喜欢。所以只要上帝还没，基督还没再来审判这世界，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神所给我们的恩惠。Alright? 好。悔改的人，你一定会得到恩惠。虽然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抗拒神，我们会有轻看神的时候，但是神的赦免和他的宽恕是数不尽的，真的。我是希望你们今天能够做一件事情，待会我会告诉你做什么事情。曾经有一个人来问彼得，这个人叫做这个人是彼得，他来问耶稣，他说，耶稣耶稣，我当原谅人几次，还记得吗？他说几次？70个7次。70个7次。耶稣并没有讲说一次两次或者七次，哇，我真的，我如果我是牧师，我能够原谅一个人七次已经很不错了，真的。七次，你第八次我一定揍你了。但是有多少个人，我们有多少人会愿意一次原谅一个不断冒犯你、顶撞你，不是一次哦，不是两次哦，也不是七次哦，不是不断，你会去原谅这样的人吗？ 所以当主耶稣说告诉彼得我们要原谅这些人70个七次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是要我们算494次吗？我原谅这个人490次 490 times 是吗？我说好，我去算，每天算。你一定会算错，你一定会算更快，算到490，不然就是你多算，这是第一个。或者我们算不清楚，因为太多了，490你算不来的，你还没有算到490你就已经放弃了。第二个，就算我们不会算错， OK， 我们不会算错，我们也不会一再的去原谅一个冒犯我们490次的人，会吗？我不会，我真的做不到。然而当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要原谅那个人70个七次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难道主耶稣基督是故意刁难我们吗？不是，主耶稣基督并不是要刁难我们，主耶稣基督难道是要我们做一个永远人做不到的事情吗？不是的。原来这段经文，主耶稣基督告诉彼得说你要原谅这个人70个七次的时候，他乃是提醒我们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我们是那个时常冒犯神70个七次的人，我们不只是你，我也是，我们时常冒犯上帝超过490次，算不清的，是我们。而第二，他教导我们只唯有耶稣基督是那个原谅我们70个七次的人，唯有耶稣基督。所以因此他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听见了，他告诉我们说，我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这句话也包括在490次里面。他还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去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必定赦免，包括490次。记住，我们天天悔改，他一定天天赦免我们，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他说必定赦免，只怕我们不悔改。有一个牧师在 Jeshua 有说，有一篇他谈到他有一个牧师在讲台，在教堂在讲道的时候，在他左边坐着一个年轻人。哦，这个年轻人是还不相信耶稣基督，不，他在寻找真神。他就坐在教堂的左边，然后右边呢都是一群的老基督徒。那老基督徒不是说老人 ，OK？ 老基督徒是说来教会比较久的，信主比较久的。All right， 那他就问这些老的基督徒、老信徒，他问他们。你们到今日为止，你们是否懊悔向神悔改过？有谁在这里曾经懊悔，曾经向神悔改过？ Have anyone ever regretted of your repentance to God? 有没有？每个都说我从来不后悔，我向神懊悔。I have never regretted my repentance. 我从来不会后悔的。我不懊悔，向神懊悔，我才会后悔。所以这年轻人听了之后，他就来相信归向耶稣基督。因为他真的需要，他知道他在生命里面，他真的需要一个不会厌弃他，厌烦他，也同时也是会不断的赦免和宽恕他的一个上帝。Oh, he found it. 他找到了。所以信徒们，我们必须做一个悔改的人。能够悔改是上帝的恩惠。 所以老信徒，我们都应该时常悔改。无论你信主多久，你都应当悔改，一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还有什么恩惠呢？悔改的人还有什么恩惠呢？上帝绝不会撇弃他所爱的人。最近我在灵修，我读到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好，这里谈到十一个门徒，这十一个门徒是谁呢？这十一个门徒，你如果读他的背景，你会发现哦，原来这十一个门徒是曾经亲近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曾经自认自己是最爱耶稣的门徒，但是就在耶稣被出卖、被抓去、被政权跟宗教局抓去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却是假装不认识耶稣基督，不然就是不敢靠近耶稣基督的门徒。十一个门徒还是怎么样的人呢？十一个门徒他们也是唯一曾经与耶稣基督一同生活了三年的人，而曾经自信自己以为自己是最明白耶稣基督的教导、最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的人。然而当主耶稣基督最在受苦的时候，面对死亡逼迫死亡的时候，最需要他们警醒跟祷告的时候，竟然这些人却是最不明白他的人。这是一个门徒。这是一个门徒还是谁呢？这是一个门徒，他们在世上的时候，在这前三年的时候，看见耶稣基督能够显很多神迹奇事，他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胜过这世上的一切。然而他如今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竟然无法救自己，竟然无法自己下来救自己，审判那些恶人，他们就感到极度的灰心丧胆，就说好吧，我不可以靠这个耶稣基督，我就靠自己。为什么叫靠自己呢？他说我回去找我做回我的老本行，靠自己。原本他靠耶稣基督的人竟然最后说他要靠自己 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同样的十一个门徒，他们不但不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也不再相信他还会见到那个复活的耶稣基督。虽然耶稣基督有好几次提醒他们他会复活，他们忘记了。就算有人来见证，有几个妇女来跟他见证说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复活，他们选择不相信。同样的十一个门徒，当我们把这四点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十一个门徒呢？第一，他是否认耶稣基督的门徒；第二，他们是不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的门徒；第三，他们撇弃耶稣基督的门徒；最后，他们是他们是怀疑上帝的话语的门徒。我再重复四点：第一，他们否认耶稣；第二，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第三，他们背弃耶稣；第四，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话。那你想一下，如果今天我去找工作，一定有 resume, right? 履历表。履历表你会写什么？我讲我自己啊，不要讲你。我想我是大学毕业，然后几个文凭，然后以前的工作经验哦，在哪里做咯，做什么工程哦。哇，一定讲那些很好听的工程啊，那小小的你不讲啊，除非你做得很好的 right? 很什么工程啊，然后老板怎么推荐啊，履历表 right? 我一定写这些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这十一个门徒他们写他们的履历表，他的履历表只有四点，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四点。第一，他们否认耶稣；第二，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第三，他们背弃耶稣；第四，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怀疑神的话，耶稣的话。这是他的履历表，十一个门徒的履历表。你说这个门徒，这个门徒拿着这个履历表去外面找工作，你说哪一个老板会聘请他？会吗？ 哦，我的履历表如果写这些，曾经是什么啊？否认大学老师的话的人。哦 ，OK， 这是第一点。然后同时也是那个背弃老板过去老板的人。OK， 我老板给你工作，你还背弃他，你写下来。然后甚至你说我会怀疑任何建筑师的话。哦，你写这些，你去找工作看看，有谁会聘请你？但是这十一个门徒的 resume， 他们履历表就是这十个。然而你看下去，我们读十五节到十七节好吗？到十八节，一二三。你看啊，接下来15节到第18节，耶稣怎么对待这11个门徒？虽然看了他们的履历表，看了他们的 resume， 他当然他说他有责备他们啦，之前就有责备他们， right？ 他们不信心硬，但是他却说，好，我要使用你们，我要应用你们，我要怎么应用你们呢？我会赐给你们一个使命，到全世界传我的福音。哇，到全世界哦。传什么？传主的福音。这是世人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竟然把这最重要的使命交托给这十一个软弱的门徒。接下来他说，我不但会给你们这个使命，给你们这个去传这个重要的福音，我还会给你能力，我还会陪你去，我还会与你同在。哦，耶稣重新的使用这些人。哦，我看到这里，我就看到神真的绝对不会撇弃我们。你只要你肯悔改，我们的履历表都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每天来审查自己，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信徒？我们会充满软弱，一定的，我们知道我们会背弃神，怀疑神，甚至厌弃神，甚至有些时候为了好处，世界的好处，我们会否认我是基督徒。但是只要我们肯悔改，神还会再次的使用我们，赦免我们，使用我们，因为他不会撇弃他所爱的人。这是恩惠。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神只要我们只做一件事情，悔改。悔改是一件叫神跟叫人喜悦的事，而是一个上帝要重新使用我们的一个大恩惠。Alright? 所以因此，我们不要沮丧。每一天好好的亲近上帝，他一定爱所有悔改的人。同时在这段经文，我们在问，如果不悔改又则如何？这世上的确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不悔改。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好吗？你们读好吗？一二三。 好，你要特别的注意红色的字。说什么叫做巴比伦呢？巴比伦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地方，象征性。All right, it's a symbolic place. 然后它是 symbol 什么呢？它是象征什么呢？它是象征一个代表富足繁荣的地方或城市或国家，繁荣或者是富足，同时也是一个高傲抵挡神不信神，同时也是一个永远只靠自相信自己的富裕的城市。他也是一个时常会逼迫基督、逼迫神，还有他的百姓，并且掠夺上帝的权柄的国家。哦，今天你打开报纸、打开 Facebook， 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信息，都是巴比伦。美国已经是一个巴比伦，还有许许多多的国家已经是巴比伦，很富裕，可是却抵挡耶稣基督。扭曲上帝的话，还自以为意，欺压信徒跟教会，他却以为他们所做的是正确的事。巴比伦，巴比伦是什么呢？巴比伦就像好像过去的罗马，充满着淫乱的一个地方，有同性恋，有许许多多淫乱的事情，人兽的性行为放纵的一个地方，一个人可以换妻、换性配偶，甚至他们是败坏的，虽然是富裕，可是却是空虚，也是一个充满一个充满罪恶深渊的一个地方。这些地方是上帝充满义怒而决一定，上帝迟早会审判的一个地方。然而很可惜，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年轻人信徒，所谓的信徒，他们已经贪爱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城市。很多人喜欢去外面公干，可是却从来不问那个地方是否有一个能够使他更敬虔、更敬畏、更敬拜上帝的地方。哦，那个地方为什么你去那个地方？哦，因为待遇好，老板对我好，公司好，我可以升官发财，我可以被提升，我的 exposure 好。当然那些重要，但是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那里是否有一个敬畏上帝的教会，让你继续服侍上帝。但是很多年轻人不管这些，他们只要去 get exposed， 然后去工作，然后回来，啊，上帝对上帝置之不理，而他们当然也不用想到他们会天天来到上帝面前悔改，因为你已经离开上帝，你已经离开教会，你怎么悔改呢？在那个环境，在一个巴比伦的环境，你是很难很难悔改。我不是说不可能，是很难。我最近参加一个婚礼，一个年轻人的婚礼，然后两公婆他们都分享他们过去的这个，他们怎么认识，怎么走在一起，他们怎么彼此相爱，然后他们很喜悦，很喜悦，然后同时他们也很兴奋。但是从头到尾，从他的父母亲所分享的东西，所谈的东西呢，我没有听到上帝的名字。从头到尾，我没有谈到救恩的事情。我没有听到他们会如何建立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一个家庭，我没有听到，从头到尾没有听到。哦，我相信你参加任何的婚礼的时候，你会时常看到这样同样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不会想到在上帝面前悔改的事情呢？或许他们觉得不需要悔改，但是他们以为这世上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真的，我回首看他们，我回想我过去的年日，而在我年轻的日子，哦，当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很兴奋的，真的很兴奋。兴奋什么呢？哇，可以开始工作了。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想，哇，我多么期待能够赶快到外面工作。中学时候，中学多么苦。 哦，我很期待，很想哇，能够赶快去读大学，然后去外面工作。我很喜欢工作。然后我到大学的时候，我就赶快毕业，给我毕业，快一点，不让我毕业，因为我们是读六年的嘛。我读到第五年的时候，那后来就毕业，感谢主。那毕业之后，我说我多么想赶快去，能够把所用的、我所学的用上去。我说你看到自己的设计的东西设建起来，说我多么兴奋，很兴奋。所以我计划好，那个年轻的时候我很兴奋，每天我都计划好我的时间，填得满满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可以工作，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在那个画板上面画画画画，然后晚上留下来做一些模型。哦，我填满满的东西。然后礼拜六我就做什么，老板要我加班，我就回去加班，加班了半天之后我就可以去哪里呢？去运动。那是没有 Marina, OK? 那时去 Botanic 植物园，哦，去运动。然后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看到有人带着狗啊，狗去散步。哦，这是专业人士的生活写态，多么潇洒，明白吗？哦，我真的很期待，我真的说 Wow, that's my life, 这是我的生命。所以就是这样咯，那个时候从来不会想到说我必须回到上帝面前悔改的，因为我每天填得满满的，我再加上我的经济能力开始有了咯。每年我一定去旅行哦，去哪里？以前去马来西亚，槟城已经很兴奋了，哦，槟城 ，yes。然后后来能够去到日本，哇哦，那还不够，去美国、去英国、去欧洲，哦，填满满，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上帝面前悔改过。已经填满了，已经有经济能力了，已经能够走动了。而神在我心目中的位置被这世界所取代。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很少在上帝面前安静下来回想并且悔改，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生命是最快乐的，真的很快乐。 Alright, 你慢慢累积储蓄，哦，开始买车了咯。 Alright, 然后来就买物质了咯，买了物质之后咯，你就请朋友来咯，那本人朋友就看到你的家咯，那朋友说哇，你的家这么美 ,of course。 我很满足，从来不会想到要在上帝面前安静回顾悔改。然而最近我想到原来我年纪不轻了。我跌倒，12月1号12月的第一个星期，我跌倒，骑脚车跌倒，脚左脚右手，把它跌伤了，哦，肿啊！所以有一阵子你看我跛脚的 ，right? 可是今天脚好很多 ，right? 前几天站不可以站太久，会酸痛，不过现在可以站久一点，可以走快一点，但是我的手还是可以转，但是还是会痛，所以拿东西没有力。说哦，原来我不年轻了。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跌倒，哇，三天四天又可以起来，又是个什么活虎啊。啊 ,OK。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一个老壁虎。爬得很慢。我说哦，原来我们年纪我不轻了，年纪不轻了。我们有一天年老的时候，体力大不如前的时候，那是你没有工作的时候，那是你也不可能说可以靠自己说可以去那边去这边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朋友也不在了。我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想到说，原来这世界给我的只不过是多么的空洞，原来我过去没有悔改，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我在浪费我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要悔改呢？现在。你以为这世界能够给你带来快乐吗？不会。你若不悔改，我们人是不会快乐的，这没有快乐。你来到晚上，你安静下来的时候，没有人来打扰你的时候，没有就是 Facebook, 没有手机来打扰你的时候，你在回想，在上帝面前回想，你的心里面一定有一些罪是把你捆绑着。 你没有去处理的，而那个时候你要去面对，所以你是不可能有快乐。如果你不悔改，如果你仍旧以为这世界能够给你带来满足跟快乐，我给你一个例子。好多年前 J.C. Ryle 的书里面他讲到，好多年前有二三十个挖金的人，挖金矿的 Gold Diggers， 他们挖到好多金金块，每个人大包小包坐着船准备回家去过享度享安宁。这艘船是大艘船，一大艘船，不是台泰尼克，是一大大艘船，不过跟台泰尼克一样沉了。船上面的船艇，小船艇只能够载100个人，那艘船那时载了400个人，所以只有100个人可以离开咯。所以通常他们只会给小孩子咯，还有妇女咯，老人咯。所以100个小孩妇女老人坐着游艇呜呜呜呜慢慢走出去，就是可以逃生。这30个 gold diggers 他没有办法走，一船一直在沉一沉一直沉。他们只做一件事情，打开他们所挖到的金块，丢出去，丢去海里面。那这样的例子提醒我们，这些人多么的懊悔，一生就是去为这世界活，从来没有想过必须回到上帝面前懊悔。他真的就在他们沉下去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一切就是一起的沉到海里面。所以你不要期待这世界给你带来快乐。一个人若不悔改，他是没有快乐的。Alright， 若不悔改呢，我们是永远无法得到上帝的赦免。第十节这里说，来你们读好吗？一二三，所以弟兄姐妹，在每个时代，神以耶稣基督一定不会对那些贪爱世界、犯罪跟敬拜偶像而不悔改的人产生怜悯。今天世界在欺骗你，撒旦在欺骗你，他告诉你说你不一定要来相信耶稣基督，你仍旧可以到天堂去，这个是欺骗，这是谎言。神从来不会对一个不悔改的人、贪爱世界的人、敬拜偶像的人、故意犯罪的人、一直犯罪的人产生怜悯。更可怕的，他们将来会在火湖里面，痛苦将会是持续到永远。约翰这个时候，他除了看到了天上这个诗唱新歌的人多么美丽的图像的时候，他要说我要把这个永生的福音带出去，同时他也看到火湖的景象。而这个痛苦是可怕的一个结局，痛苦的烟往上冒，而他们会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因为这个是上帝给这些人不悔改的人一个烈怒的杯。在 COVID-19 疫情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家里煮饭咯。我哪里会煮饭，我就开始学咯。你给我点那个煤气炉什么煤气炉，我给火烧到一下子就痛死你了。这个是火湖永永远远哦。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候盼望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火湖去。在你还没有离开这世界以前，无论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父母亲、家长，或者是大人小孩，我们每个人必须不断的唤醒四周围许多的还没有悔改的人，把他们拉回来，哪怕他多么的厌弃你，有一天他会懊悔他所做的事情。 神只要我们敬畏他，荣耀他，敬拜他，这是福音。这是福音的目的，是懊悔。我们一生都必须懊悔，因为我们每天都有这个需要懊悔，悔改亲近上帝。好，最后第十二节来读这个。是的，遵守神的命令和耶稣的信仰的圣徒要有忍耐。忍耐到什么时候？忍耐到你离开世界为止。当你相信耶稣基督，领受这永远的福音的时候，你要坚忍，不断悔改，与神亲近，不被这世界所诱惑，撒旦所欺骗，活在罪恶里面，回到上帝面前，你要有忍耐。虽然世界的人轻看这一切，不，你要有忍耐。所以今天我们谈的这三点，信主的人，悔改的人，你一定会得到恩惠，真的一定会，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第二，他告诉你不悔改又如何。最后我再提醒你，麦西珍牧师最近，你懂，我们知道麦西珍牧师是谁吗？哦，他是以前神学院，新加坡神学一个老院长，我很敬佩的一个院长。而当年我去读的时候，他就已经退休，然后有新的院长陈立德牧师接替。哦，这个麦西珍牧师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也是一个很好的院长。那最近他中风 ，alright， 然后他年老的时候，他写出他这样的一个见证。他是讲什么见证呢？他是香港人啊，所以他说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了，因为他老了嘛，真的眼睛有一段日子好一段时间已经看不见了，耳朵又听不是很清楚，所以他已经不能够像过去看圣经，而他只能靠他的老婆读圣经给他。然后接下来他说他身体也最近我听了一个消息，他左边中风，在老人院。他已经回香港住在老人院一段日子，身体越来越虚弱，但是他说他要什么？他要勉励基督徒。勉励什么？他说你们要知恩，你们要感恩，你们要报恩。他说怎么叫做知恩呢？说知恩就是说每天你遇见的事情，每一天啊，他说每一天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你不要说他说哦 so coincidental， 哦，刚巧发生的。他说你也不要说意想不到，哦 out of my expectation。 他说你不要说这些，他说不可能每一天上帝没有在掌管你的生命，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他说你要说的是感谢主，这是知恩。第二，他说你每天在睡觉的时候，你要数算当天大小事情的恩典。他说一定有恩典的，所以他说你要对天父对主耶稣基督说感谢，或者是感恩。所以第一你要知恩，第二你要什么？感恩。但是他说现在，他说我现在老了，我看不见了，我听不清楚了，坐轮椅了，我不能够为主工作了，怎么报恩？他讲哦，我问你啊，如果你是这样的老年人，你怎么报恩？我就死在那边了啊，我死了。哦，这个是我的想法。不，这老人家说什么？这老牧师说什么？他说有一段经文，他说提醒你，他说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你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无论发生什么事，这是上帝在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他说时常，他说以前他只留心前面三句话，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他说现在老了，他就想到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记住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他说你要报恩，他讲怎么报恩呢？因为这个是我要做一个快乐的老人，他讲 哇哦，半边中风的人告诉你，眼睛看不见的老人告诉你，耳朵听不见的人告诉你，一个躺在椅子上如你上面的老人告诉你，我要做一个快乐的老人。哇哦，他说我要让别人看见，虽然我是一个这样的老人，让人看见神，认识神，并且荣耀神。他说我要让人看见。所以因此他说，他做出这样的祷告，他跟他太太做了这样祷告，他说，主啊，回顾我的一生，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这是救恩哦。你教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这个是他一生不断在悔改的一个回顾。看到没有？因为他会流泪的，每个人都会流泪的，也会跌倒的，责怪上帝了，责备上帝了，不信上帝了。不过他把他挽回来说，你救了我的眼免我流泪，你救了我的脚免我跌倒，哦，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虽然他现在是这样，这个是报恩。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虽然听起来是一个快乐的老人的生命，其实他是一个什么？知道永远福音的老人的生命。一生悔改，从信主到他哪一天离开世界，永远的福音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一生悔改，这个老人家，这个、老牧师给我看到，他是一个一生悔改的人，我们都应当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悔改的主。所以年轻人、大人、牧师跟平信徒，我们都要彼此勉励提醒，在家里提醒孩子们，在外面看到信徒提醒他，在教会彼此安慰勉励，做一个一生悔改的人。 Alright? Amen? 好，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赦免我们的罪的主，你也是一个随时愿意使我们回转的主。当我们能够悔改，这是你的恩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不断得到应许，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不断的来亲近你。主啊，我们在哪里跌倒，你曾经说过，你就让我们在哪里站起来，是我们把大人小孩所有的平信徒，无论是在这里，在六楼，或在视频的，主啊，不叫他们被罪所捆绑，不叫他们被撒旦所指控，以致他们以为他们是神所不爱的人，唤醒他们，使他们回转，成为主你所爱的一个悔改的子民。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把时间交给你。